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让提摩太知道，从他们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以后，这个时代会怎么样。因为提摩太是保罗的后一个时代，他的末世就算不包括保罗他们在的那个时代，也很可能包括保罗他们那个时代。因为保罗讲到敌基督的时候，他讲到现在在末世的时候敌基督要显现，但是现在敌基督灵就已经在这个世上。所以在保罗的思想里面，耶稣基督随时会来，靠近耶稣基督来的时代就是末世的话。那么保罗在提醒提摩太一个真实的情况，就是说提摩太啊，你至少比我更在末世，你所要面对的这个末世的环境是比我这个时候更艰难。侍奉神，侍奉神是面对一群神所爱的人，不管他信主没有信主。所以怎么样呢，这个环境越来越坏，环境越来越邪恶，环境越来越背离神。那么在这个末世环境里面的人怎么样，就受了这个环境的影响。我要这样讲，当一个人他不是在神面前立志要在耶稣基督里敬虔度日，那么怎么办呢？他一定要受着耶稣基督在世生活行事为人一切的影响，他要效仿，他要跟随。那么当我们不是受着耶稣基督影响，那么我们受着什么影响呢？我们就受这个世代的影响。其实你慢慢看，今天这边讲到的末后这个你要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的人，那个人是什么？那个人还不是讲不信耶稣的人，当然也包括不信耶稣的人在内。而保罗要讲给提摩太听的意思就是，这一些人是什么呢？这一些人还是说是信耶稣的，而且是在教会教堂里面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敬虔的外貌。就是说今天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末世，今天这个世代所有的主流价值，假如这个主流价值是好的，比如说这个人权啊、自由啊，这些普世的价值观，你说这是好的，但是到最后怎么样呢？因为那个世代越来越邪恶，所以这些主流价值观也变成说什么呢？变成说只是被人用来犯罪的一个口舌口号。你看今天从大的地方，国跟国之间的打仗，就是假借正义之名行什么呢？行邪恶自私自利之实。假如说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只是维持了他的这种形式做法，一个 form 就是一个形式，外面的一种形式，或者一个规定，或者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联合国宪章，什么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一种 form， 都是一种外貌。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想要借着这一些外貌所讲究的东西怎么样呢？而他们自己做的事情，自己否认这些东西。我今天读的时候感触真的蛮深，这个世代上有多多少少的人，多多少少的事。一个人没有耶稣基督的信仰，他至少也有一些信仰，不管是自由民主的信仰，不管是集体领导独裁的信仰等等，不管是右派的信仰，或者是左派的信仰，一个人怎么样，他总有所相信，他总有所受影响，成为他的人生价值的。而这个末世的时代是危险的，保罗提摩提 提醒提摩太的意思就是说，你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你要小心，你会遇到什么样的人，在教外碰到这些人，你还会有一种要传福音给他或者要爱他，但假如你在教内碰到这些人呢，你到底要怎么办呢？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规避任何问题，但是他也不刻意的怎么样呢，不刻意的说要去救一些什么人，他知道上帝救人的方法是要借着人的信，也要怎么样呢，耶稣基督也要肯顺服父神的旨意，上十字架。而在耶稣侍奉的整个的角度那里面，我们发现保罗没有很刻意的去找那些这个法利赛人，那个这个就是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自己敬虔实意的这些人。但是呢，遇到这些人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提问题，耶稣也是好言相劝回答他们。所以我在这个地方慢慢就体会说，今天来到你说信耶稣，他的目的不是感受到他自己的罪，不是感受到他的痛苦，是因为他里面许许多多的无知贪婪，他不知道他的痛苦是因为自己有罪。他到教堂里面来有一个其他的目的，他想要得到他自己所爱所想的。这样的人来信耶稣的现在的比例有没有呢？我慢慢再去体会，我们去思想。所以保罗这边提醒提摩太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关键的东西，这是一个你要认清楚，这是一个什么时代，这个时代对人的影响是什么。当我们仔细来读读看的时候怎么样呢？那因为那是人要专顾自己，人只有自己。那么今天我们这个末世的主流价值里面，是越来越高抬自己呢，还是越来越看重道德，看重什么呢？啊，什么东西最有正当性？为自己就有最大的正当性。你为什么会偷人家的东西呢？因为我们有吃的，好像就能够原谅了吗？其实那么多没有饭吃的人，有人骑着脚踏车，有人走路，有人坐车到处去找工作，为了什么样呢？为了能够找到真正找那份工作，不管薪水多少，不管多苦多难，这什么呀？这种人也有啊，是不是？但反过来讲呢，也有一些人怎么样呢？给自己说我肚子饿，没有工作失业，所以怎么样呢？所以好像我去抢人偷人，我也是有正当性。今天这个末世的时代，我们好好想听听我们周围人所讲的理由，都是为自己这个叫什么，这个解套，为自己申辩，都是真的。为什么在末世的时代，因为人要专顾自己的那个专顾自己摆在第一那么明显的位置呢？因为这个时代已经到高抬自己，高抬人，高抬每一个人的自己，到了一个地步，已经有点走火入魔。我相信跟当时这个跟美国的先贤们在15、16世纪人开始萌发了一种所谓的人权，已经有很大的不同，无限上纲到一个地步怎么呢？这个差不多超越神，超越良心，超越道德。现在慢慢在开始要超越一切的法律，这是件很可怕的事。今天有一天你在教内，在教堂的里面也碰到这样，说是信耶稣人，他专顾自己，怎么样呢？什么叫专顾自己呢？他也不管说，哎，他生命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上帝可以借着他可以去赐福别人的。他怎么样呢？他来就是专顾自己。这个地方讲到我爱听我就来，这个地方讲今天在同样一个地方是另外人讲到我不爱听我就不来。就是什么叫专顾自己的认，就是发现有很多人他做每一件事情，他自己最核心价值是什么，不能触犯的什么呢？不能触犯的不是神的心意，也不是人的需要，也不是什么呀，他一个最大的自己的核心力怎么样，自己最大的核心力就我不能够，我这个自己不能够被侵犯，我一定要有好处，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好好把这些读下去。我想我今年不是以这种解释的方式一个一个，只有点这样的感触。因为专顾自己，所以下面有很多的东西。为什么贪恋钱财呢？因为爱自己，对不对？专顾自己。哎，为什么要自夸呢？当然是顾自己，对不对？为什么要狂妄呢？那我怎么可以跟你比下去呢？对不对？我就是实力不如你怎么样，我也吹要吹得比你厉害。你慢慢下去，所有这一切违背父母干什么？在加拉心里有父母吗？他说心里也是只顾自己。你慢慢想，专顾自己会引发出许许多多下面的这些东西。这个还是社会不允许、道德不允许、人格不允许的事。今天假如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用另外一种话就是读圣经也是为自己，做礼拜也是为自己，服侍也是为自己，讲道、做传道人呢也是为自己，这个情况更可怕了吧？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至少总有一两件事情，十件事情里面总有两三件事情能够真的能够掷地有声的说，主啊，我这样做真的不是为我自己，是为了主，为了主你所爱的人。就是我们仔细的好好把这一些人所做的这一些事，一个是专顾自己，结束的时候怎么样呢？有尽第五节，有尽全的外貌，却背了尽全的私意。这些人有这一些人的总结有两个，一个是专顾自己，第二个是什么呢？在教堂的里面，他们怎么样呢？他们只是有尽全的外貌。有尽全的外貌是怎么样的？表面上看起来，教堂里面一切所做的什么事情的这个 form， 这个形式，他们都遵守了。圣经读不读？读。但是你问他，你相不相信圣经里面记得？他不相信。做礼拜做不做？做。你问他做礼拜有什么？淡而无味。你问他祷告，祷告了没有？祷告了。但你问他相信祷告在你生命里面真正有什么样的果效？没有什么果效。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所有一切近前宗教，特别是基督教里面教堂里面所要求定规的这一些的 form， 这一些的外貌，他怎么样呢？他都有，但是他真正相信他所在做这一些 form 的时候，他真的相信这一些的近前的做法是对他生命有极大的益处，是一种极大的能力在他的里面，可以帮助他脱离胜过这一个末世世代不好的环境对他一切不好的影响。他相信吗？不相信。不要。不相信还好呢，他根本连不要。就有很多人见证说日子不能这样过，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信主的人，要跟随主，不是哦。保罗在这边跟提摩太怎么说？这样的人你要躲避。哎，我觉得这个太消极了吧？应该积极去帮助他，去爱他，对不对？假如这些人的心坏了，他里面根本不要主，你也在他生命里面说过了。你可以对他不灰心，但是你要小心，你不要受他的影响。今天有多少人刚就好像你看多少大学刚刚毕业出来，要去读法律，要去这个做警察，要去做司法官，要去做政府官员的这些年轻人，一腔的热血，有没有？出了社会以后怎么呢？进了个大染缸以后怎么呢？他不是跟人家一样？少数的一些人能够持守，愿意去持守这个怎么样呢？那么他的辛苦，他的内心的交战，他甚至于在人的面前眼光当中，他都有许许多多要受逼迫的地方。 这就是后面讲的，这就是 后面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第十二节讲的嘛，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其实这件事情难道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敬虔这个立志要敬虔度日也要受逼迫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样的一个真实摆到我们社会上来讲，这个人就算没有信耶稣，他在一个真的道德的里面，在一个良心的里面，他要遵着他自己良心道德这个过生活，他都要受逼迫吗？不是吗？今天我们人怎么样？因为专顾自己，苦也苦不得，说也说不得，对不对啊？因为你出卖了他的自己，那么自己的感受又是很主观，哎呀，真的很辛苦。那么到这个人嘛，照着保罗对提摩太这样的人，你要避开。避开的意思不是把他当敌人，避开的意思就是你以后不需要再主动做什么，等到他被动需要的时候，我再讲。这是一个我比较那个感受蛮特别的，我跟大家讲一下。你知道这个浪子走了，爸爸为什么不出去找他？羊走失了要去找，钱掉了要找，为什么浪子走了，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爸爸去找？我们要好好思想。我们侍奉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我们主动要去做的，一个是我们只能被动在里面等着他要回头以后我们才能做什么的。弟兄姊妹，你能体会吗？一个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失意的人，你只有等他。避开他不是不爱他，避开他不是不要帮助他，而是什么？等着他愿意回头的时候你帮助他，他才能接受。你要等着他什么？你要等着他愿意回头的时候怎么样呢？你再接纳他怎么样？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这个时候才是 timing，这才是最好的时机。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不是说我们来做一个什么东西证明我怎么样，我证明我有爱心，证明我有属灵恩赐。你没看看今天我看了，真的看到有一些人了嘛，这个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也有。所谓的负面就是根本他也不想活了，真的不想活，那怎么样呢？他也不想你为他祷告，有些人拼命抓了这些人要为他祷告，是你为他祷告吗？然后把你为这些人祷告，你主动想要为人家祷告，证明你有医治恩赐的人，把你主动为人家祷告的结果记录一下，分析一下，来了解一下，你有的到底是上帝给你医病的恩赐呢，还是你相信你自己有医病的恩赐？这是不一样的。我从来不否认医病的恩赐，因为我也是这个有过这样的恩赐，但是我很清楚知道什么是什么。我不是相信我自己是个有医病恩赐的人，而是圣灵真的感动我要我为那个生病的人，那个人的内心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主知道，主看见他的内心正在寻求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可能就给我有一个感动是我不知道的，让我愿意去为他祷告，这个很不一样。当然另外还有一些人怎么样，是积极的，他不要人家为他生病祷告，他是什么呢？他也不需要神医，他知道他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是不是？上帝要医他太容易了，所以他没有把他得癌症得绝症放在一个什么，放在一个蛮重要的位置。他知道他活也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要叫这个照常在我们生命里面显大。这样的人我看过，就是我的老师，他就是这样。会不会有痛苦？得癌症痛不痛苦？痛苦。但是怎么样呢？别人说这边有神医聚会，那边有神医聚会，他要参加吗？他说不需要，那么不需要去参加这些，因为我的生命在神的手里，他里面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已经到了地步，已经胜过死亡了。这个又是美好的一面。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我们相信什么？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我们还是更多的相信我们自己呢，还是相信圣灵的恩赐呢？这两个又不太一样。所以我在这个地方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好好思想，专顾自己跟有金钱的外貌，却背了金钱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躲开的意思不是不爱他，躲开的意思不是要跟他对立，躲开的意思乃是不要再主动的想要帮他什么啦，只有等，只有被动的等他愿意悔改，要寻求你灵里面帮助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帮助他爱他的一个合适的时间。弟兄姊妹，我们能够体会吗？保罗说这一些人邪恶是怎么呢？去引诱一些无知的人登堂入室。所以这边怎么说的？有一些这些的妇女以后怎么样呢？他们要背负自己的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今天我说不但是姐妹碰到同样的情况，今天难道没有女的去勾引信耶稣的男的吗？我还说不是说在社会上，是说是在教堂的里面，有没有弟兄去勾引，跑去人家家里去勾引人家的妻子的？有没有做人家妻子人去跑去勾引人家的丈夫的？当我们落在这样一种邪恶的里面，怎么样呢？有一个光景，这个光景怎么样呢？就是常常学习，终不能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也是明白皮毛，明白表面。他实际所要的，因为他是在一个教内的人，这些外金钱的外貌他不要的话，好了，糟糕，就被人家认出来了嘛。他那以后在这群人当中怎么来活呢？所以怎么样？他只能够在外面给人家觉得他是认同这一些 form 这些外貌的，这些表面上的这些规定啊什么东西。但他自己心里面要不要这套东西呢？不要。那么他心里要的是什么呢？他心里要的是那些会让他背负罪恶的这一些的需要。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的学习没有动力，他的学习也是个外貌，不参加成人主日学，人家说，哎，你这个人在教堂还蛮热心的，怎么连成人主日学不参加？但是他去参加成人主日学，我的意思不是说哪个参加成人主日学，我的意思说有这样光景的人，他去学习有动力吗？没有动力，坐在那边好坐，这个快乐吗？还是很勉强。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很清楚的，很真实的来看待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常常参加这个班那个班，到最后发现人家讲了一趟嘛，我都知道了，但是真理嘛好像还是很模糊，碰到任何的问题嘛好像圣灵的引导也不清楚，神的心意也不清楚，是吧？圣经读了有没有读？有读，到底怎么回事？蒙蒙糊糊，是不是这样？好像任何一个问题不去问问人家，心里就没有安全感，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求主怜悯我们，在末世的时代，这是一个常态，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我今天的光景到底在什么情况？好，下面他说，从前就是怎么样抵挡真道的意思，就是弃绝 deny 不要这个真道。他这边讲到一个是，他这边讲到一个是这个亚尼，从前的亚尼跟这个杨比，他们怎么样抵挡摩西？这等人也照样抵挡真道。抵挡摩西的意思，在古时候是从前的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嘛。那么抵挡摩西的意思是怎么样的？我在想，为什么在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这两个人呢？只有记载什么啊？可拉、大丹、亚比户、但，是不是啊？为什么只记载这些人？因为这些人抵挡摩西是公开的、表面的，每个人都看见的，所以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而保 保罗在这个地方，我不晓得保罗怎么知道的。保罗可能犹太人当中还有很多的文献，还有很多的这个历史，就像我们中国历史，你怎么知道孔子的？哦，读历史。你怎么知道什么秦始皇的？读历史，对不对？是不是？那么保罗怎么知道有这两个人呢？我相信他读历史，历史里面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记载在圣经里面。但是保罗把这两个人提出来，至少在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看见。那个看见什么呢？这两个人表面上没有像可拉、大丹、亚比户丹一样这样子的，表面上真实的，我反对你，我就反对你，对不对？带领250个人到保罗的帐篷的外面来跟他挑战。
到摩西，
到摩西的面前来向摩西挑战，这个你圣经不进行吗？但是这两个人呢，这两个人我想表面上是不抵挡摩西的，但是事实上什么呢？就像他们表面上是敬虔的，事实上什么呢？事实上是抵挡摩西所传神的律法的人。这是我的感受，这是我的体会。你们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你好好去读，你好好去思想。我今天正是这样想。他们为了照顾自己，古时候怎么样呢？古时候就开始有这样的人了。他为了顾自己怎么样？表面上还是听从摩西的，事实上怎么样？他生活里面要的东西跟神界的摩西颁布的律法无关，他要自由过他自己想要的生活。弟兄姊妹，这要成为我们很大的提醒。然而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真理，为什么呢？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被显露出来的，到了一个地步你慢慢就知道了。圣经里面说，你要留心看那些敬虔的人、服侍主的人，他们为人的结局最后是什么样，是露出回流的吧，露馅了，还是真正一直都是在敬虔的里面，不管有多大的逼迫，不管有多大的痛苦，不管有多大的苦难，怎么样，他们那颗心在神的面前没有改变。那么坚持什么东西会有逼迫，坚持什么东西会有痛苦，会有遭遇这些痛苦呢？保罗他讲得很清楚的，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格、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当一个人要坚持遵循这些东西的时候，怎么样？逼迫是难免的，遭患难是难免的，真的内心的挣扎痛苦是难免的，因为任何一个人也是人嘛。假如我们用一句大家都听得懂的话来讲，我从最极端的例子讲，当你下定决心要去真正去混黑社会的时候，你要不要受苦？你要不要受逼迫？你要不要受什么？你要真心下定决心说，我立定志向，我要做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首相。举例来讲，最近这个凤凰一直在播这个铁娘子柴契尔夫人，当他立志要做一个什么东西的时候，真正一直坚持用这些他所相信的各方面坚持到底的是怎么样？他受的逼迫没有吗？环境里面的遭遇痛苦，被人家欺压没有吗？你不要说立定一个好的志向，我刚才讲了，你就是立定志向要混黑社会，你要不受逼迫，要受司法的逼迫，要受各方面的挑战，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常常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你好好体会哪一件事情不是这样。所以今天普遍一般人的这怎么样，都是混的嘛。他立定心志要干嘛？没有，只要这件事情苦我就不干了，只要那件事情累我就不干了，只要那件事情我不爽就不干了。这样的人真的有人生价值、有人生意义吗？活在这个世上，保罗他就用他自己的例子来讲，你不但受了我的这个教导，而且你看我的什么呢？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 我所忍受的是何等的逼迫，但是在这一切的当中，我所相信的神，他都把我拯救出来。拯救出来是让保罗以后不在这些痛苦里面了吗？环境里面的不是，保罗一直到死他都在这样一个逼迫患难环境。所谓的什么把他救出来，就让他能够超越胜过这些苦难的环境，苦难的感觉，苦难的时机。人可以在一种痛苦的环境里面却没有痛苦的感觉，人可以在一种逼迫的环境里面，他却可以不跟那些逼迫他的人敌对。这就叫主把保罗从这些里面救出来，这是我体会。今天我们不要想说，哎呀，什么叫神把我从疾病里面拯救出来，就是我的癌症医治我了。不，我的领受真的跟他，这当然也是这一个这个拯救怎么样？这个拯救跟保罗这边的拯救还有一点不太一样的。我要讲到就是，哇，这个主把我从疾病的里面拯救出来了，我从此以后再也不怕得任何的疾病，就是得着病我也不怕，这才叫把我从疾病里面救出来了，是不是这样？今天说，哎呀，神把我从疾病里面救出来了，哦，现在嘛是胃溃疡，以后怎么样？以后嘛胆结石，到最后发现是肝癌，救出了没有啊？还没有救出来，只是被医治了，你的胃溃疡被医治了，你的胆结石被医治了，结果怎么样呢？等到你真正等到我们真正得肝癌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被这个肝癌这个病，我们有没有这个疾病有没有拯救出来？我们都是还需要耶稣的医治，有没有？求主特别施恩怜悯我们，真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保罗在这边讲的是何等的真实。而保罗讲到一个是你要看你是跟谁学的，而且你所相信的是什么。下面讲到一个是非常关键的，就是讲到圣经。我觉得很多人在这一节圣经上面有很大的误解。你是跟谁学的？你是跟我学的。你是根据什么信的？你是根据圣经信的。你是跟谁学的？你是跟你的这个外婆跟你的妈妈学的。他们都是金钱，不但有金钱的外貌，也有金钱的实意。有些人怎么样？有金钱的实意，因为个性在外面还没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因为有金钱的实意，慢慢慢慢他一定会有金钱的外貌。一个只去追求外面金钱外貌的人，他不一定要金钱实意的时候，他就是一辈子有金钱的外貌，他也不一定会有金钱的实意的。弟兄姊妹，这点我们要搞清楚。跟保罗学的那是榜样，跟圣经学的什么呢？跟圣经学的是跟圣经里面，怎么跟圣经学呢？是因信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今天有很多的人只要圣经，不信圣经里面启示的耶稣基督一切的生命的应许。他只要追求圣经讲的完全就好，圣经讲的就对就好了。不，圣经讲的对，假如你自己不相信圣经里面你自己讲的认为对的东西，那么圣经对你有什么益处呢？圣经跟你有关系吗？教书匠、教经济的、教 MBA 的、教企业管理的，你把一个真正的大企业有300人的企业交给他管，他就给你管一塌糊涂。为什么呢？因为他有的只是这本这个 MBA 的知识上面的书去教人家，他自己照不照得做呢？不照得做。他会做吗？也不会。但是他会看书，会看书，会不会教呢？会教。他的学生里面谁才能够真正出来成为一个真正的企业家？他照着这些东西，相信这些东西对他有益处，他照着去行才有用嘛，是不是这样？这一个事实是那么简单一个事实，我们今天怎么会对圣经迷信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以为背圣经就有用？不，要相信你所背的才有用嘛。我的意思不是叫你不背圣经，就好像什么呢？光有金钱的外貌还没有用，不是说完全没有用，是要有金钱的实际，这个金钱的外貌才有用。 不然的话怎么样呢？不然的话金钱的外貌会害你。我再说同样的话，你只要圣经不错，但是假如我们自己不相信圣经里面所记载的这一切东西，你信圣经又怎么样？今天多少里面统统都相信了嘛，什么不相信呢？他相信他们的经啊。下面分享一点就结束。假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句话我很能体会。什么叫体会呢？摩西有没有在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在那里啊？没有。那摩西怎么知道起初神创造天地呢？上帝不告诉他，他会知道吗？上帝告诉他一个事实，最早神起初神创造天地是怎么样，第一天怎么造，第二天怎么造，这个东西我们能够体会吗？第二方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或者说他所默示的圣经，或者说凡神所默示的圣经，凡神所默示的圣经跟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他这个意义在我体会上，第一个就是你没有见过上帝做的事情，他不跟你讲你怎么知道呢？这是默示，这是不错。第二个呢，你自己做过的事你都忘记了，但是怎么样呢？等到神要想用你自己做过的事情成为我们后来的人跟神关系之间的一种的这个效法也好，警戒也好，是不是啊？这个教导也好，归正也好，教训督责也好，有关的时候怎么样呢？神让你想起你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事情，把它写下来，这样可以吗？这是不是神的默示啊？第三个，别人做的事情你怎么知道？神默示让你知道别人做过什么事情，让你写下来，为了是要教训督责，是不是啊？让我们能够明白一些属灵的事，可不可以啊？可以嘛。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今天我们所说的是好像圣经的神的默示，神所默示的圣经里面通通都是上帝做的事，默示给那个写圣经的人来写。我告诉你，我在读圣经里读出很多，一个是上帝的作为默示，人把它写下来，一个是人自己做过的事，经历过的事情，神给他默示，让他想起这些事情要写，有些事情不写，对不对？他把它写下来。还有怎么样呢？神默示人把别人做下的一些事，内心的诚心动机，让这个写圣经的人怎么样默示他，让他知道把它写下来。而这里面有那么多的东西都是神的默示，但是里面有真正是上帝做的事情，有人做的事情，有没有？有错误的事情，有没有？有。弟兄姊妹，假如圣经里面记载的都是好的事情，都是这个对的事情的话，哪里可以督责我们了嘛？哪里可以警戒我们了？圣经里面记了很多不好的事，为什么要来警戒我们？这个事情是上帝做吗？这是人做的，不是上帝做的吗？我们读圣经好好要体会，不要一句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所以圣经没有错，圣经都是对的，圣经没有错，是指圣经写的事实内容没有是错的。但是呢，圣经里面记载的事情都是对的吗？我们的理会，圣经里面记载很多不对的事。所以我要讲的，其实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结果，圣经记载的都是事实，有些事实是不要我们学的，有些事情是要警戒我们的，有些事情是要我们效法跟随的。弟兄姊妹，你能辨别哪些东西是神要我们行的，记在圣经里面，哪些东西又是警戒我们不要做的吗？包括有很多我们觉得说这是一定要做的，你好好再去读的时候，你发现这是神的默示，让他看见 别人要他做的事情，其实神并没有要我们这样做。我们去低头祷告。